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3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千里之外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24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今年73岁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走到了今天。时间不等人，师父在经文至法国法会中说，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完成好救人的使命。我想，失去的不再回来，关键是要走好走正这最后的助师正法的路，不要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千里之外讲真相的一次经历。去年我接到了50年来未见面的同学打来的电话。我一般不接不认识的人的电话，挺奇怪的，那天我就接了。结果是千里之外的老同学约我参加毕业50周年同学会，希望我能够去参加，还说大家都想见见我。因为聚会地点离我这里比较远，旅途往返要换车，不太方便，家里也比较忙，我就婉言谢绝了。放下电话，忽然意识到这是一次救人的好机会，不是偶然出现的。再说我那个顽固的大哥还没三退，我也一直很惦记着他。那里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城市，生活水平高，但据我了解，当地的大法弟子不多，迫害却很残酷，讲真相也不太容易。在这最后的时刻，相信这是慈悲的师父在帮我安排，我应该回去救我该救的有缘人。两个小时后，我和家人商量，决定还是应该去参加同学会。我又打电话告诉老同学，他们知道了都非常高兴。顽固的大哥右手举拳向天说，好，我退。我这个大哥已经80多岁了，是邪党干部，受邪党谎言毒害很深，对邪党唯命是从。以前我每年回家看母亲，因我是远道而来，兄弟姐妹们也会赶来，全家团聚，我也会借机和他们讲真相。可是哥哥和弟弟们都是邪党干部，不但自己不听，还干扰我给别人讲真相。特别是大哥，我只要一提，还没说什么，他马上拦住话头，不让我说。每次给他们讲都失败了。我母亲很善良，她一生非常相信神佛，经常念佛经，还敬神拜佛。我等兄弟们走后给母亲讲，她非常相信。我给她念转法轮，教她念法轮大法好。他说他的心更善了。母亲活到近百岁，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母亲去世后，我一直没回老家。这次同学会地点离大哥家最近，大哥非常热情地全程接送我。一开始我没有给他讲真相，准备放在最后讲。同学会结束，我要回家，大哥送我到火车站。我一路发正念，我想再不讲没有机会了，我就请求师父帮助，希望大哥得救。我对大哥说，大哥， 你这次全程接送我，你太好了。他说，应该的。我说，你那么善良、真诚、正直，你应该有个美好未来。我给你起个化名某某，你把党团队都退了吧。他稍作思索后说，好，还举起右拳说，我退，我退，我退，向对天发誓。我进站了，转身看大哥高兴地和我挥手，看起来容光焕发，是那样的高兴。顽固的大哥终于得救了，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救度之恩，让弟子了了这个心愿。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给同学讲真相，劝三退。同学会时间安排得很紧，头一天晚上下火车，第二天上午8:30在约定地点相见。他们举着牌子等我。岁月沧桑，50年已经是半个世纪了，真的相互都不认识了。大家都一个个热情地自我介绍，我是谁谁，我是谁谁，你都不认识了，好像有点失望。轮到我给大家介绍，当我讲到我不到50岁时，身体很差，好几次被送医院抢救，路也走不动，吃药也不管用时，大家都惊奇地问，那你现在怎么这么有精神，怎么治好的？我自豪地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法轮功根本不是电视造谣宣传的那样，它是让修炼者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祛病健身效果特别好。我修炼不久就无病一身轻了，真是有种佛法无边的那种感觉。1998年到现在，我身体没病，不需要吃药，更没再去过医院抢救，这是我真实的体验。其实练法轮功的人中，很多是因为得了绝症，无医药可治，而走进大法修炼的。通过练法轮功，身体都奇迹般的好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法轮功遭受如此残酷的打压、迫害，依然有那么多人不放弃呢？不但中国人练，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呢。江某某叫嚣3个月消灭法轮功，可现在，仅仅国内就有20多万人实名控告他的迫害罪行。旅游车来了，我们都上了车。我知道时间很紧，在车上和坐在旁边的同学继续讲真相。我把装着9瓶共产党、翻墙软件等资料的 U 盘送给他们。同学住在不同地区，每个地区都给一个，希望他们传递下载，都去海外网站看一看，了解真相，给自己和家人保平安，有个美好未来。我还带了优昙婆罗花的照片给大家，每人一张。3000年一开的佛家圣花，很难得，很珍贵的，能看到真是一种缘分。旅程很短，1个多小时到了目的地，那天还下了小雨。在游览的过程中，我随缘讲真相，劝三退。吃饭时又来了一个同学，据说他炒股票水平高，很有钱，还开公司，但身体很差，做了这个手术那个手术的。他正好坐在我旁边，我说你赶快退党吧，我帮你起个某某化名退了，不用和别人说，自己同意就行。他说好。这时我只剩1个U盘了，我说这里面的东西你先好好看看，对你身体有好处。同学、亲朋、好友，你拷给他们，他比较懂电脑一类的，让他们受益，还可以翻墙去三退保平安。他说， 我给他们每人烤一个。我说，那你可真积了大德了，会得福报的。同学中也有到国外旅游听过真相的，但当时没有做三退。我说，时间不等人，我帮你起个化名某某退了吧。他说好，了了更多的心愿。时间只有一天了，我还想见见我的兄弟姐妹，然后还想找年轻时的好友，但很久没有他们的消息了，开始没有抱太大的希望。那天我先到了小弟家，弟妹把我儿时的好朋友请来了，他已经三退了，找到他就可以打听到另外两个朋友的消息，因为他们还没有三退。我确实很想救他们。我的朋友说，我去碰碰大运，说不定能找到。还真神了，他找到他了。因为我要去家乡看我的二哥、大弟等，小弟开车，他俩陪我一同回了老家。我带了一本《人生平安即是福》，在途中我递给我的朋友，他仔细地看着。下车后我问他，你看完了吗？他说看完了。看明白了吗？明白了。那你是不是也保个平安？他说好。把党团队都退了。回家见到大弟，因为他只入过队，觉得没啥，不用退。这次我又给他讲了利害关系，宣誓是要兑现的，退了吧。他说好。非常巧的是，街上碰到一个初中同学，讲了真相，也顺利地退了。吃完中饭，我们又回到县城，离晚饭还有一段时间。朋友叫我去一个画家的家里坐一坐，他是我们家乡的一个名人，他的画据说挺值钱的，人品很好。他妻子我认识，他俩看到我，问我年龄，我说73了。73，看不出来，你的身体、气色、精神状态都很好，怎么保养的？我说，练法轮功练的。我正要讲真相，他打断我的话说，我去过美国，你们法轮功净说共产党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都不想听。我说，那你觉得共产党好吗？我先说说，我没练法轮功之前身体是什么样吧。那时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一点也不管用，路都走不动。要不是练法轮功，我现在活不活着都难说。自从98年练了法轮功后，不长时间就没病了，各项体检指标都很好。98年到现在快20年了，我再不需要药了。我每天练功，按真善忍做好人，难道不好吗？他说，听你这么说，法轮大法真好。他妻子更是一个劲儿地点头称好。之后，我没给他说共产党不好，他自己倒说起来了。我又给他补充说，江某某与共产党勾结迫害法轮功的事实。我说，你还记住一句话，反腐必亡党，从严治党能治好吗？一个癌症病人晚期的晚期能治好吗？你是善良人，可不要和他绑在一起，起个化名小名退出来，也不用去单位退，也不用给谁说，自己愿意退出来就行了。我给他俩起了化名，写在他妻子的手心上，他夫人高兴地说好好。我问他妻子，他同意吗？他点点头，对我笑了。第二天一大早，在公园跳舞的人群中，朋友又帮我找到了另一个朋友。坐在公园的石凳上，我和他讲了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的事，他也欣然同意。来回四五天，路上就用了一半的时间。时间虽短，却一切顺利，总共劝退了17个人。而且大多数是党员，因为师父一切都铺垫好了，我就是跑跑腿、动动嘴罢了。原以为最难劝退的大哥， 当时想到求师父，却成了最容易的。谢谢师父，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利用墙内的网络资源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政府机关大法弟子，周围有一大批同事朋友在协党的政府单位工作，由于受协党信息封锁洗脑的毒害很深，他们不听真相，不看大法真相资料，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共产党搞假的，你们也可能搞假的。很长一段时间，对这部分人讲真相没做好，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对他们的救度，经常在琢磨着怎么对他们讲真相。随着政法形势的不断推进，世间也发生着可喜的变化。近几年来，协党信息防火墙严厉控制下的国内网络环境内，出现了许多有利于讲清大法真相的文章与报道，甚至政府文件。我利用这些墙内的网络资源，向在协党政府单位工作的同事、朋友讲真相，揭穿了许多协党的谎言，打开了很多世人的心结，从而使他们知道了大法的美好，得到了救度。一天，我在某单位协党书记哇伊的办公室讲真相。我告诉他，现在上头有文件，在人民网、新华网上公开了，国家认定了14个邪教组织名单中没有法轮功。中央文件一般人看不到，现在为了让老百姓都知道，将文件内容在网上公开了。这说明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在共产党内部都有许多人反对。现在就是江泽民那一伙欠了血债的人在继续执行错误政策，怕平反。 Y 有点怀疑，说网上有吗？网上有许多东西不可信。我说现在打开网给你自己看。接着我在他的办公电脑上搜索找到了新华网的相关文章给他看。 Y 看了后有点吃惊。我接着说，法轮功是一种修心养性的好功法，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学。共产党搞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425围攻中南海事件是假的，现在国内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然后我又在他的办公电脑上搜索找到了海外网站维基百科的相关网页，让他了解425上访事件真相、天安门自焚真相等大法真相及江魔头汉奸卖国真面目。此后一次在办公室讲真相，谈到邪教组织名单时，有人仍对大法有误解，这时同事 Q 说，这个事我专门请示过外书记，外书记说国家认定的邪教组织名单中确实没有法轮功，外书记是管政治的，这个事我信。经同事 Q 一说，其他同事都不说话了，我接着讲大法真相也就顺畅了。二，与我在一个单位共事20年的同事 F， 受邪党谎言毒害很深，对大法有莫名的仇恨抵触，对他多次讲真相讲不通。有时我向他人讲真相时，他还插话和我抬杠，干扰讲真相。我在向他讲真相的过程中，经常与他发生争执，有时气得不行，心里想着，这样的人淘汰就淘汰了，没什么可惜的。但是每次和他争执后，我很后悔，知道自己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看到自己有很强的争斗心、好胜心、征服欲，正是在这些强烈的执着心的带动下，我心浮气躁，进而引起他也心浮气躁，两人争执起来，讲真相的效果可想而知了。通过不断的学法，这些执着心慢慢的变淡了，同时慈悲心也出来了，觉得同事 F 被邪党欺骗很可怜，不忍心放弃救度他。有一次与他讲真相时，我告诉他说，江泽民的真面目现在国内网上都可以看得到，可能要抓江泽民。他说不可能。
我说我给你看。于是我打开他办公室的电脑，搜索了江世俊维基的关键词，找到了海外网站维基百科上江世俊词条，看到了江魔头二尖二甲的真面目，接着搜索了海参崴的关键词，看到了海参崴词条中公开点名江魔头放弃中国领土。在整个过程中，一边发正念清除邪恶生命，一边操作电脑，他看完这些内容后很吃惊，半晌说不出话来。我顺势说，现在上头有文件，在人民网、新华网上公开了，国家认定的邪教组织名单中没有法轮功。我马上打开新华网上的相关网页给他看。我又说，共产党搞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网上也可以看到。我接着搜索到了维基百科的相关网页，让他了解了天安门自焚、425上访事件等大法真相内容。同事 F 看后涨红了脸，过了一会儿说，这是一个信号，绝对是个信号，要不然这些事情不可能公开。自此以后，同事 F 对大法的态度大为改善，再也不排斥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2016年，因工作单位合并，与新同事 W 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他以前在综治办干过，受邪党迫害大法政策的误导，对大法非常排斥抵触。开始向他讲真相时，他说的完全是邪党的谎言，还说法轮功要想翻过来根本不可能。我有时候心性守不住，还和他吵起来，弄得不欢而散。讲真相讲不通后，我开始向内找，发现自己看不起同事 W， 还经常嘲弄他。同事 W 40多岁了，至今未婚，自己戏称为四无人员，无房子，无车子，无妻子，无票子，人很懒惰，总之有许多缺点。对照大法的要求，我觉得自己做得太差了。大法弟子应该慈悲地对待众生，多看众生的优点。想想同事 W， 人比较随和，没有坏心眼，有时挺可爱等等。想起这些，心中升起慈悲心，觉得同事 W 挺可怜的，应该救度他。结合他只看政府官方网站的特点，我盘算着利用国内网络上的一些资源向他讲真相。有一次我在办公室向他讲真相，讲到邪教定性问题时，我说现在上头有文件，在人民网、新华网上公开了，国家认定的邪教组织名单中没有法轮功。我马上打开新华网上的相关网页给他看，他仔细地看了之后说，这个我信了。还有一次我告诉他说，1999年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新闻出版总署发了两个禁止法轮功书籍出版的文件，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把这两个文件废除了。我接着在他的电脑上搜索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的关键词，找到国务院网站上的相关网页，那个废除文件的目录是个附件，需要下载。下载后打开 Excel 文件，查到第99、100号，看到了两个文件的名字。我跟他说，这说明即使在中共内部，江泽民团伙对法轮功的迫害也不得人心，即使根据中共自己的规定，法轮功书籍都是合法的，公民拥有阅读和传播法轮功书籍也是合法的。他仔细地看了以后点点头说，法轮功是合法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还在他的办公电脑上用百度搜索打开了贵州藏字石、海参崴等相关网页，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亡、江魔头卖国等内容，还向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大法轰传世界的真相，他基本听进去了。通过一年半持续的讲真相以后， 在一次轻松的交谈中，同事 W 终于同意三退了。通过几年面对面利用墙内的网络资源讲真相，我积累了如下一些经验。一、打开相关网页，最好是用世人的电脑，现场操作。如果是用自己的电脑，有些人会怀疑是不是安装了什么程序，搞个假网站骗他，而用他本人的电脑或手机当场打开，他就不会怀疑了，而且过后他自己可以再次打开。二、把网页打印出来，随身带着。有时在室外无法操作电脑，可以当真相资料送给他，并告诉他回去后自己上网查证核实。三、对症下药，对身边的世人，我平时注意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从而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心态和不同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选择合适的墙内网络资源讲真相。四、持之以恒。有许多人一次很难讲通，因为是身边的人嘛，他们跟我的缘分很深，见面的机会很多，所以一次讲不通不气馁，下次接着讲，滴水穿石，潜移默化，日子一长就能够讲通很多人。五、最重要的一点是去掉依赖性。有时我用墙内的网络资源讲真相时，并没有取得好效果，事后向内找悟道，有过分依赖的心，放松了发正念，被邪恶钻了空子。其实墙内的网络资源只是一个工具，在利用这个工具讲真相的过程中，应该对照大法向内找，找到干扰自己的执着心，去掉它们，提高上来，这样效果才会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遇到过许多麻木、冷漠、不解、讥讽、争执、训斥，也曾使我丧气、烦恼、争斗、痛苦过。通过不断的学法向内找，我克服了争斗心、好胜心、征服欲、看不起别人等等执着心带来的磨难，变得越来越能平和地对待人和事，越来越能理智地认清大法弟子的使命。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突破自我讲真相。做好师父告诉的三件事，是我们每一位真修大法弟子每天要做到的。每当我想到我是一名大法修炼者的时候，我就想我要对得起这个称号，那么我就要在法中修自己，不断地向内找，以达到法对自己在每个层次的标准。从修炼的那天开始，大法就在心底深深地扎下了根。无论在邪恶疯狂迫害的时候，名利情干扰的时候，都能坚定地走过来，这些都离不开学法。即使在迫害的监狱没有法，也要在心里背法，在家的时候更是要多学法。除了每天必学的转法轮外，我每年都要把各地讲法从头到尾全学一遍，后期的新经文更是看很多遍。通过学法，我不断地归正自己在修炼上的不足，如练功懒惰，发正念时思想不清净。还有一点就是讲真相救人。师父说，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做得如何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选自李洪志师父经文提醒。我想说说我是怎样突破自己讲真相的，与同修们交流心得，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我是1997年得法，当时我16岁，因为我学过电脑，所以从2001年我开始做资料，之后迫害了近七年，面对面讲真相只是熟人和朋友，比起天天出来讲真相，一天能退几十人的同修，我的差距很大，口讲经验很不足。
以前我都是做资料、书、小册子、真相光盘、台历，我都能很熟练地操作电脑和打印机，包括协调和技术方面的事情。2015年，我在我所居住的小区发酒瓶，同时我也看到了同修们发的小册子和贴的不干胶。这几年同修们制作发放的各种大法真相无计其数，就在我居住的附近，包括较远些的周边地区，我都发放和粘贴了无数次真相了。我想也许众生很多都已经看到了真相，明白了真相，就差一个讲的契机，他们就可以做三退了。于是我想去面对面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修带我讲真相，这几年来一直打语音电话，我把播放真相的录音都反复听，这样讲真相时都能用到。我听说各大商场、医院、公交站点、公园等随处都有大法弟子讲真相，于是我自己一个人来到了一家大医院，我坐在那里发了一会儿正念，看看周围的陌生人，并没有主动去讲，我感觉自己还是有障碍。尽管在平时也讲真相，但真是讲得少，讲得不到位，和别人礼貌的搭话也做得不自然，我很着急，但我想我一定要冲破这个现状，我求师父加持我。这时我听见旁边的女士和另一位女士说话，其中一位女士说，你这件貂皮大衣多少钱啊？你穿着很漂亮。对方表示高兴，他们俩就聊了起来，说了几句就开始讲大法真相了。我当时很高兴，默默地给他发正念，一会儿他就讲完了，一转身还是我认识的同修，我俩交流了一小会儿怎样搭话。分开后我们各自去找有缘的人。开始讲的时候我总是挑选面善的人，结果在两天的时间，我讲的人中有六个同修，不过他们都和我交流了他们的讲真相经验。有时我听他们是怎么讲的，我特别感谢同修带我一起讲真相，更感谢师父慈悲为弟子安排的一切。向内修自己，配合讲真相。一天我又到医院讲真相，听到一名保安在我身边和别人大声说，谁都爱听好听的，哪个人爱听难听话呀？我心一惊，这不是在点化我吗？我想是我自己语气还不够和善，以后搭话方面要真诚，语言要美好，而且还要智慧地去讲，根据不同人的心结去打开他们障碍的观念。比如皈依的居士和信耶稣的人，有时和他们一提大法，他们就排斥。我当时遇到两个这样的人，我虽然讲了大法真相，但是他们都没退。我找自己肯定是自己没讲明白，对方就更不明白。回家后我就想着以后怎么和这样的人讲呢，有时我就问别的同修，遇到这样的人都是怎么讲的，同修们都给我好的方法。像信基督的人，我就先说耶稣是一位伟大的神，对方说你也知道，一句话就拉近了距离，再讲真相对方就愿意听了。做生意的，我先说句生意兴隆，年龄大的我说句健康长寿。随着我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我感觉自己在讲的过程中也丰富了自己的经验。随着讲真相，我又结识了很多的同修，年龄大的老同修多一些，他们不用上班，几乎是天天出来讲真相。还有一些年轻同修，一般是周六周日休息时出来讲真相。我们有时两两配合，一个讲时一个发正念的，有时两个人一起补充着讲，还有刚出来讲的和大家一起互相带着讲。我所在的地区是东北，冬天真的是很冷的，我和同修在公交车站点讲真相，同修说一讲真相就不冷，不讲站着就冷。还真的是啊，其实我们讲真相时都是有能量的。有一个阶段我执着讲退的人数，和一位平时讲退人数多的老同修一起出去，这位老同修真的心态很好，讲得好，退得多，让我看到了我很多的不足。老同修不挑人， 真是见人就讲，走几步一个接一个的人讲，一点不浪费时间，而我还看看人走很远还没讲上一个呢，这都是分别心。还有就是慈悲心不够，我遇到了一位阿姨，刚讲大法她就开始骂师父，我又和她讲了一些，她不但不退还是继续骂，我就嫌弃地走了，不和她说了。这时老同修来了，慈悲耐心还在和她讲，一点没有嫌弃的心，尽管那位阿姨没退，可她真的不骂了，情绪平稳了很多。阿姨告诉我，讲真相要思想纯净，什么观念也不要有，就想把他救了，效果才会好。我也悟到了，救人的是师父，是法，我不带自我观念，放下正实自己的心，正念的能量会很强，能打到生命的微观，解体对方思想中不好的物质。在外讲真相就像云游一样，遇到各种人各种情况都要向内找修自己。师父说，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不断提高心性，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经过多少年，他云游回来了。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快乐地讲清真相。以前的我几乎从不到公园溜达，从面对面讲真相后，我和同修经常去不同的公园，去游玩的人心情都很好，也乐意听真相，有时遇到有缘的人三退后特别高兴，连连称谢，还有想请书学大法的。有一次一个人三退后特别高兴，要帮我去发真相资料，我看他的心意真的是很诚的。夏季的天气很炎热，人们都晚上到广场乘凉，广场的人很多，有不少跳舞的，做健身操的，我也去乘凉讲真相。师父说，就像我刚才讲的，三退不是目的，讲真相救人是目的。选自李洪志师父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我讲真相更细致了，曾经一段时间追求三退人数，并没有使对方真正的明白就含糊的三退了。后期我认识到了不足，我遇到过没有加入过什么党团队组织的人也反对大法的，像这样的人也要给他们讲清大法的美好，不能反对大法。现在的真相语音手机也能口讲，身边的同修也都有在用，一天也能退几人或几十人，和面对面做三退的效果都是一样的。现在已是正法的尾声，用于我们救人修炼的时间所剩无几，现在的时间都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还不能走出来？珍惜吧同修们，精进吧同修们，让我们不辜负师尊，不辜负自己，不辜负等待我们救度的众生，在最后的时间里履行我们神的使命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办事宁静后向内找，作者美国大法弟子。修炼中没有小事，两个月前有事要去某政府机构认证文件，但是前前后后去了几次，总是有问题被拒绝，拖了两个多月还是没有办成，上个星期五第三次申请又被退回了。为什么会这么不顺呢？我在明慧网上几乎每天都看到关于如何向内找的修炼心得，通过这么多年的修炼，我也知道不管别人如何，我一定要反过来看自己，找自己。我开始向内找，结果发现了许多常人心，认识到争斗心。在第一次第二次申请被退回时，我对自己说，只要我坚持做下去，最后一定会成功的。如果一个挑战不能杀死你，它只能让你变得更强壮。 所以我就坚持着这条路做下去，拖了两个月，现在通过向内找，发现这个想法隐藏着一颗争斗心，我没有从自身找被拒的原因，而且继续拧着劲，要按照我计划的路线坚持做下去。自以为是的心。向内找的过程中，我重新审视政府部门拒绝的原因，发现每个原因都是有法律依据的，并不是故意在刁难，而我在申请的过程中忽略了要符合常人的理，只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并坚持自己的想法去做。这个常人社会是有颁布的法律和相对固定的运行规则，我表现出来的却是自以为是，觉得自己都懂，这些都是小事，既没有花时间去学习如何按规则做事，也没有去咨询律师让懂行的人去做。一个不懂法律的人自以为是的盲目的去做事，结果浪费很多时间和金钱。如果能够了解这个运行规则并顺其而行，申请应该是很顺利很容易的事。我多年以前就发现了这个自以为是的心，表现在做事时凭主观愿望，不愿意听取不同意见，在同修提出不同想法时，往往不加思索的就否定，一味的表现自己的观点才是最正确的，而且对别人做的事总想提出些改进的建议，从而表现我可以做得更好。有一段时间觉得已经去掉了这个自以为是的心，但是通过这件事情让我看到这个心还在，还要继续清除。已经修炼了20年，我现在要放下这个心并不难，难的是要主动向内找，才能够意识到有这颗执着心。从不生气到向内找是提高。我提出了3次申请都被退回，前2次我对自己说，修炼人要忍，不动气，心平气和地根据要求去完善申请文件。修炼人遵循真善忍的原则，不能生气，这是对的。但是我并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会被退回，表面上是我的文件缺少必要的文字条款，但是我没有意识到修炼人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师父不就是通过这件事情在让我提高吗？如果我坚持不懈地根据拒绝的理由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完善我的申请，我知道在将来的某一个时间这个申请是一定会通过的，但是这样做而不向内找，我就白白浪费了一次修炼提高的好机会。这个提高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城市佛学会承办一个项目，正好到了预算和策略的关键时刻，而我前一段时间却无法静下心来认真地分析市场和数据，还在自以为是地凭感觉做事，不懂装懂地提建议给协调人添乱，真是惭愧啊。通过这件事向内找，我看到了自己的执着，认识到必须要认真了解市场，认真分析数据，把项目办好，注视正法，救度众生。认识到这一点后，我的内心突然感到了一种平静，压力和烦躁消退了。在生活、学习、工作和修炼中，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但是在我们修炼的路上不会出现偶然的事。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忍而忍，而不是抓住机会向内找，真正的提高上来，我们就会错过一个修炼提高的大好机会。以上是一点个人的修炼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